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钟嘉慧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俄军参谋总长秘密赶赴乌克兰东部前线，习近平、普京各怀不满，俄方嫌中国科技差，中方嫌俄罗斯经济不强大。上海封控，上海人发起人民战争。中共 IP 属地设置弄巧反拙，外国网红原形不露。航太产业遭制裁，俄罗斯宣布退出国际太空站。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目前俄罗斯部队将军力集中在乌克兰东部，但进展趋缓。俄罗斯武装部队参谋总长格拉西莫夫 Valery Gerasimov 4月30号被发现出现在乌克兰东部前线，身为军队最高级将领，格拉西莫夫亲赴前线的举动相当罕见。美国官员推测，他是试图解决俄军攻势不顺的问题。美国众议院议长柯罗则认为俄军情况不妙。一名乌克兰高级官员透露，格拉西莫夫上个礼拜亲自赴战况危险的乌克兰东部前线多日，并于30号日间抵达已经受俄军控制的乌克兰东北城镇伊久姆伊斯任第12学校。乌克兰官员称，格拉西莫夫亲访前线是为了改变俄军疲弱的进攻态势。乌克兰军方仲声称，事先已经掌握格拉西莫夫会造访伊久姆的消息。当日晚上，乌克兰军队对伊久姆第12学校发动攻击，不过格拉西莫夫已经动身返回俄罗斯。乌克兰声称，这次攻击击毙了约200名俄罗斯士兵，其中包括伊久姆基地指挥官西蒙诺夫少将 Andrei Simonov。伊久姆第12学校实际上是俄罗斯第二集团军和该区域的空降部队基地。纽约时报指出，这么高级的军官出现在前线是非常罕见。美国的初步判断是，格拉西莫夫前往前线是因为意识到俄军还未有解决所有问题。军事专家指出，俄军两个多月来缺乏统一指挥官，导致部队之间缺乏协调，造成最少10名将领因亲赴前线解决问题而阵亡。先前美国和乌克兰情报都预测，俄罗斯希望在5月9号胜利日 Victory Day 之前结束在乌克兰的战争，甚至英国预测俄罗斯将在当日对全球纳粹宣战。针对这个特殊日子，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 Sergey Lavrov 5月1号表示，俄军不会赶在9号之前结束战争，俄罗斯的目标亦不包括乌克兰的政权更迭，亦不会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投降。泽连斯基4月30号表示，俄罗斯在这场他称之为毫无意义的战争中丧失了超过23000名士兵。他表示，正在努力在以前被俄罗斯军队占领的地区恢复正常生活。中共在众多西方国家的谴责之下，仍然与俄罗斯保持多种合作。但是据台湾媒体新头壳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的经济顾问季托夫 Boris Titov 却抱怨，中俄经济合作存在很多问题，中企和中资银行深怕与俄罗斯合作而遭欧美国家连带制裁，因此逃避俄罗斯，不敢公开合作。加上欧美技术远远超过中国，在当前条件下，俄罗斯在入口替代的问题上不能只依赖中共。日前就有消息说，俄罗斯军方的货车和装甲车安装了较为便宜的中国制车胎，行动中车辆偏离道路行驶时深陷泥泞，动弹不得。相较于北约车辆所使用的法国制造车胎，品质相差好大，从而亦影响了俄军的行动。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引述季托夫讲法报道，中俄在政治、外交等领域开展了全方位合作，但经济合作仍然存在很多不足。在目前的情况之下，俄罗斯在入口替代问题上不应该仅仅依赖中国。在入口替代问题上，俄罗斯需要认真思考需要什么，以及在哪里找最好的替代品，并非在美国或欧盟所有的，而家在亚洲或其他地方都能够轻松找到替代。季托夫坦承，单就技术而言， 相比中共，美国和欧洲的技术仍然领先。季托夫仲指出，对中共而言，华盛顿仍然是最重要的贸易伙伴，而俄国仅排在第十三位。此外，中俄二十年来一直未能完全转向以本国货币结算，导致双方都难以摆脱对美元的依赖。中俄必须加快清算中心和专业银行的创建。据自由时报报道，中方亦针对季托夫的言论反驳，说俄罗斯经济体不够大，本来就和中国不对等。如果双方贸易都用本国的货币计算，俄方拿到人民币还可以全球采购，中方满手卢布，最终只能够拿来买俄罗斯产品，好不划算。中俄完全本币结算，不符合中国利益，预请俄罗斯理解中方的顾虑。咁系日前嘅一段短片，一群大伯破门而入，自称警察，就好似找捕罪犯一样，要带走两个手无寸铁嘅母女。网民议论话，比强盗仲强盗，真系无法睇落去。仲有法律法规道理吗？上海新长征福利院，院方试图将活生生嘅老人当成死人，送去殡仪馆火化。好彩殡仪馆人员及时发现同喝斥。但院方敢如此草菅人命，估计已经不是第一次这样做。官方被迫低调承认确有此事。有人质问，这件事件被发现了，那之前没有被发现的呢？敲获发起人被警察带走，逐一个人出动这么多警力。武汉封城的时候只有一个敲盘女，现在在上海，整个小区正在敲盘。上海黄埔区中福城敲盘抗议，其他地区湖南长沙实体店商户拉横额求生存。在北京，外地支援北京的大伯已经进入北京，影片显示延绵漫长的大伯队伍走在黑暗的空无一人的北京街道上。还有消息说北京小汤山方舱已经启用。上海嘉定区一个小区居民十日发了一包面条，居民吵起来了，领导来了不讲嘢。上海市闵行区蒲江镇封了三十几日，农民工终于收到政府的物资，三个人一个黄瓜。上海市闵行区纪王镇居民被封了四十五日，没食的了。五月一号晚，愤怒的民众冲出家门，走上街头，团团围住前来镇压的警察。居民说，这一切本来就不公平，我们可以为了生活忍气吞声，可以接受卑微地活着，但是他们不能像虫子一样将我们随意踩死。饥饿的上海市民发现了居委会收藏蔬菜的小仓库，群情激愤。有人恍然大悟，为什么基层安装铁栏非常积极和高效率，看来也是怕这些黑暗曝光。网民说，万里之外的境外势力静静地鼓动敲窝，他们听到了，近在咫尺的人民叫肚饿，他们听不到。亦有人说，中共制度性腐败总会在不同的社会生活场景中以不同的邪恶表现出来。居委会只是党的一个细胞，但亦是整个共产党的写照。上海人民发起了一个个攻打居委会的人民战争，预祝他们取得胜利。中共近日提升网络监控，大陆微博、微信等网络平台相继强制开启了 IP 属地设置，所有个人账户和留言都会注明用户的所在地。但这样一来，却让大陆网民意外发现，不少标榜生活在国外的网红却身在大陆，而不少标榜爱国的影星却身在国外。据红星资本局报道，不少认证为本地资讯博主、海外资讯博主的网红出现了 IP 属地和资料地址不相符的情况。在微博搜索 ID 中带有美国、俄罗斯、英国和法国等海外资讯博主，他们的 IP 属地显示的却是大陆的上海、北京、江苏、广东等地。比如粉丝超过千万的海外网红博主英国那些事宜，他的微博地址填写为海外英国。 但 IP 属地显示在广东省。法国永氏的微博地址是海外，但他的 IP 属地位于陕西省。相反，很多在大陆网络平台上煽动他人打击和仇恨西方的爱国网红们，他们的 IP 属地却被发现在国外。不停地为中共拍摄爱国电影的演员吴京，他的微博显示 IP 属地在泰国，代表中共对外进行网络暴力攻击的第八。他的官方账号显示 IP 属地在台湾。还有爱国网络大 V 连恶发誓不会移民离开中国，并呼吁网友不要移民美国、日本。他的社交平台 IP 地址却在日本。在被网友追问下，他声称是拿医疗签证留日，下个月回国。更有意思的是，这些中共的爱国者在暴露踪迹之后， IP 属地设置很快被官方取消。网友发现名人、明星、企业等突然又不再显示 IP， 明明是同一条微博和同样的明星，昨日显示过的 IP 位置确实没有了。网民纷纷议论，这样都能够玩区别对待吗？原来显示 IP 地址属地这件事亦要分个三六九等阶级划分了，失败得太多了。以后被显示 IP 的只有我们可怜的普通网友了，那亦搞特工。俄乌战事爆发之后，尽管俄罗斯经历前所未有的国际孤立，但是在国际太空站 ISS， 美国、俄罗斯和他的盟友的合作仍然罕见地延续。但这个太空探索合作计划不久将要终结。4月30号，俄国太空计划负责人宣布将退出国际太空站。俄罗斯联邦太空总署 Roscosmos 的署长罗戈申 Dmitry Rogozin 在接受两家俄罗斯国家新闻机构塔斯社 TASS 和俄罗斯新闻社 RIA Novosti 采访时表示，该决定已经得到确认。罗戈申接受国营电视台访问时表示，依据义务，俄方将提前一年通知合作伙伴，我们在国际太空站的工作已经结束。在四月初，罗戈申就曾经放消息要结束俄方的任务，除非美国、欧盟和加拿大解除对于参与俄罗斯航太产业的企业所实施的制裁。当时他在推特上写道，我相信只有在完全无条件地解除非法制裁的情况之下，国际太空站和其他联合项目的合作伙伴之间的关系才能够恢复正常。因此外界相信俄罗斯联邦航太局退出国际太空站是俄罗斯当局为了反制国际对俄罗斯的制裁。自从美国在2011年让太空穿梭机退役之后，美国就一直使用俄国的联合号太空船 Soyuz 运载太空人往返国际太空站。不过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 现在更加依赖于私人太空船马斯克 Elon Musk 的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就在4月27号为 NASA 和欧洲太空总署运载三名美国籍和一名意大利籍的太空人抵达国际太空站。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